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死在火星》Dia Mars， 我是你火星探险的最佳伙伴斧头。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谈谈一下关于特斯拉的 AP、EAP 以及 FSD。这两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啊，就是美国那边呢开始呢可以用半价来加购 EAP 哦。那以美国那边来讲的话呢 ，FSD 是8000美金，那 EAP 的话则是4000美金。那今天开始呢，台湾呢是从22万2的 FSD 以及11万1的 EAP 哦。那我们一开始呢就可以先讲结论，到底要不要花钱买这个 EAP？ 如果呢你现在想要享受目前台湾所有 FSD 的功能，那 EAP 是非常划算的。如果你想享受在高速公路上的导航。自动变道 Navigation on Autopilot 自动辅助导航驾驶，那或者是呢你想要使用召唤，很多人都觉得很炫的召唤，那你都可以在 EAP 这包 package 里面买到，所以以11万1来讲其实是非常超值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为就是可能是车主或是不是车主来一一的介绍 AP、 EAP 以及 FSD 哦。那我们首先从 AP 开始，其实目前现阶段你购买特斯拉呢，在台湾地区呢，你购买特斯拉的时候 AP 都是标配在车架本身啊。那 AP 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 Level 2的自动辅助驾驶啊。它包含什么？包含哪些东西呢？它包含了车道维持，包含了 ACC。ACC 就是我可以根据前车的车速做自动加减速的动作，也就是所谓的自动跟车。那车道维持呢，特斯拉的车辆呢的车道维持功能其实做得非常的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自动辅助转向。自动辅助转向呢其实就是 AP 啊。那自动辅助转向就是说我现在在行驶在快速道路或是高速公路道的时候呢，我除了可以根据使用 ACC 啊，让我能够控制我的车辆的自动加减速，让我实现自动跟车。那除此之外呢，配合了车道维持功能之外呢，加上了车道维持功能之后呢，我就可以在快速道路跟高速公路上进行这个所谓的自动辅助转向。其实台湾目前是没有锁或限定你只能在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上面使用，但是这个功能一般来说是建议大家不要在平常路上使用，因为其实台湾的路况比较多变，所以使用上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 EAP 哦。所以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呢，或是大部分车子来讲，以目前在台湾可以选购到的车辆来说呢，大部分的车辆其实你有所谓的 Level 2其实就是 AP 了。而且特斯拉的 AP 跟其他的 Level 2比起来，它做的并不逊色，甚至赢过大部分的厂商哦。所以以特斯拉本身的车架就包含了 AP 来说，对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说都是够用的。但是 AP 呢其实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啊，我个人认为它是整包 FSD 呢它去做这个功能上的这个阉割所产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呢在介绍 EAP 之后会跟大家解释哦。接下来我们先介绍 EAP 哦。EAP 除了刚刚讲的那三项，就是 ACC 自动加速减速跟车哦，然后第二项是车道维持，以及第三项就是合加起来的自动辅助转向哦，我们俗称的 AP 这个功能，它是包含在 AP 这包里面之外。那 EAP 呢就是 Enhanced Autopilot。 EAP 呢其实包含了目前台湾开放的所有除了 AP 以外的功能哦，包含了什么？包含了 Navigation on Autopilot， 就是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哦，它会根据你车辆的导航地图呢去帮你做自动辅助驾驶的功能，它可以帮你实现在快速道路跟高速公路做自动变换车道。例如说你现在前面车子比较拥挤的时候呢，它可以帮你做自动变道。例如说你今天呢一高要转二高，它可以帮你做自动变换这个快速 变换这个交流道，自动上下交流道的功能。那 NOA 其实是一些功能的集大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EAP 我们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下，它包含了 NOA， 包含了自动停车，包含了自动变换车道，以及召唤。那召唤呢，又有分为基本召唤跟智慧召唤。那我们现在先从自动停车开始讲。自动停车这个功能呢，如果你是为了自动停车功能来买 EAP， 那我只能跟你说，你可以不用买。因为自动停车在特斯拉的功能上来做的话，目前的特斯拉的自动停车是并没有参考它车上的摄影机，它是单纯靠这个超音波的传感器啊来进行这个自动停车。所以加上它的使用，它的软体设计呢，必须在这个停车格必须前后都有车，不管你是路边停车还是倒车入库，你的倒车入库的话就是你的左右必须要有车辆，甚至是要墙壁或柱子，那路边停车的话前后也是一样都要有车子，它才有比较有几率侦测到这个停车格。它停车的动作其实蛮快的，但是它停车的动作也是会失误。因为我个人使用上来讲，我就在一次的自动停车的时候呢，它就敲到了后照镜，它的后照镜敲到旁边卖场的停车场的柱子哦。那虽然是没有受伤啊，因为它只是把后照镜敲合回去，但其实基本上从此之后我就不太使用这个功能了。因为我为了测试这个功能，我使用了非常多次，但是不是停歪停得太前面啊，或者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撞到，那它实际上完美的停好的机会呢其实并不是很多。接下来我们再讲自动变换车道。自动变换车道其实我们刚刚在 Navigation on Autopilot 的部分有讲到，自动变换车道就是说我今天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它会根据车流来决定它是不是要变换车道。那你在设定上你可以去选择什么积极啊，或者是平均啊，各式各样的自动变换车道。那自动变换车道你也可以做一些提醒，那这个提醒可能例如说是震动啊，或是发出声响，或是两者都有，甚至你可以完全取消提醒，让它自动去进行这个变道的动作。那它在做这个自动变换车道，车辆本身在做自动变换车道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符合台湾的行车环境。我只能这么说，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说它目前的确它适合前面的车子可能比较慢，那他觉得要超车他可能切过去，但是其实呢我们人眼呢，我们在可视的范围内我们就发现，其实例如说左边车道可能刚好有一些前方更前方可能有比较龟速的车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切过去之后其实马上要切回来。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假设我平常开我正在开在内车道的时候，为什么中间的车道可能有大型的车辆，我并不想要开大型车辆的前面或后面，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会觉得说，哦，你现在因为不应该占用内线道，所以他会把你的车辆切回到中线。那基本上呢他并不是很符合台湾的驾驶习惯。那当然呢他的自动变换车道有好有坏，那他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就是他提醒你要做变换车道，但是把决定权留给自己。这个是我比较平常使用的功能，就是当我开启了 Navigation on Autopilot 之后呢，最大的好处是我不会错过下交流道跟换高速公路切换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呢在你快要下交流道的时候，其实你的车辆呢它就会提醒你要往外切。那目前我测试的话大概是差不多是在2公里左右啦，就是通常下交流道前2公里它就要求你就往外切，切到外车道准备下交流道。那在一些道路状况比较稍微复杂，像有时候有高架道路或是平地道路的时候，它会帮你做选择，它会根据这个路况来帮你做选择。但是它帮你做选择不见得百分之百符合我们的驾驶环境。以国道一号来讲，国道一号因为有高架跟平面，通常我们决定了走高架之后，我们不会再去切回平面车道，或是当我们决定走平面车道之后，我们不太会在中间再切上高架车道，除非有平面车道或是 高架车道太塞还怎么样。但是它的导航呢会决定说 有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我觉得我也就是要走高架车道，可是他觉得我应该走平面车道，我就相信他。那我走了平面道路之后，我发现我走了一小段之后他又叫我开回高架车道，就这个逻辑其实是本身是很奇怪的。那这功能呢，我个人就是觉得他把它当成一个纯正辅助使用就可以了。那我刚刚不是提到 AP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AP 有个致命的缺点，如果之前有看我影片的朋友们可能就知道，就是 AP 的致命缺点就是在高速公路变换车道的时候，你常常在高速公路上你不可能一直提说我 AP 就是固定在中线，然后我不切左不切右，几率其实很低啊。有的时候你在开车过程中，台湾比较多就是国外的龟速车啊，或是比较慢速的车辆，它可能卡在路中间，它占用了这个车道。那有时候是三道，有时候是四道，那根据不同的道路环境，你有时候就必须要做这个超车的动作。当你要做超车的动作，你必须做什么？你必须切换车道。当你切换车道的时候呢，其实你的 AP 就已经停止了，你只剩下 ACC 在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车道是不会自重的，但是你的 ACC 是启用的，它仍然会帮你控制前进的速度。这样会很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驾驶者会很容易搞不清楚自己现在开启的模式是 ACC 还是 AP。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长期开下来或是驾驶状态比较差一点的情形下，你很有可能会以为自己开启的 AP， 但是实际上你只开启 ACC， 进而有可能发生危险。虽然它车道维持还是会帮你尽量维持在车道的中央，但是你以为你在开启 AP， 但实际上你只开启 ACC， 我觉得这个多少就是有危险性在。那第二个是呢，你如果把 AP 转弯之后，你切换车道之后再切回来，你就必须再重新启用 AP， 所以你必须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一直去波动你的右操纵杆。以 Model 3来讲的话就是波动你的右操纵杆，那以 Model S 或是 Model X 来讲是波动你的 AP 杆。这个频率其实蛮高的，例如说你可能切换车道，那你可能是维持在新的车道，那你就重新拨两下，那过一会你要再切过来车道，切回来中线车道，那你要再拨两下。那在一般的行驶情形下，如果你是 EAP 的车主，因为它有打方向灯自动变道功能，有打方向灯自动变道功能就是说我今天在行驶在 AP 或是 EAP， 应该说我在 AP 开启的过程中啊，纵使我没有开启 Navigation on Autopilot， 这时候我只要打上左转灯或是打上右转灯，我只要去拨我的拨杆，这时候车辆就会开始帮我进行所谓变道动作，开始向左或是向右来切换车道。但切换车道之后它就会维持在中线车道中线，然后继续行驶。而且自动变换车道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大家可能不见得会注意到，就是你的方向灯绝对不会错。我们特斯拉车主应该都知道，特斯拉的转弯灯呢，左转跟右转灯呢，它其实有分大力跟小力。大力的话主要是通常是在左转或右转的时候使用，小力其实它主要是设计让你在切换车道的时候来使用，但是你轻轻拨左转或右转的时候，方向灯只会闪三下。当你的方向灯只会闪三下的时候，第一个是你的行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并没有办法在完整的变换车道的过程中就只发生在这闪三下闪灯 的过程当中，而且其实你必须预警给后方车流一些时间，所以基本上闪三下是不够的。另外呢，因为你只闪三下，所以你很容易碰到检举魔人，很多车友都碰到检举魔人，被因为这个闪三下而被开了罚单。那在高速公路上透过打方向灯自动变道，特斯拉会 完完整整的帮你处理这个方向灯的处理。你从开始要切换车道，他会帮你把方向灯打起来，一直到你完整的完成车道切入，整台车已经进入新的车道之后，你的方向灯才会熄灭。所以就安全性来讲，它是 OK 的啊。就你是否会被检举某人开单来讲，它也是 OK 的。更何况你不需要取消 AP 之后再重启 AP， 所以个人认为以长途开车来讲啊，在长途的行驶过程中，我个人认为 EAP 最大的改进就是这一点。你透过打方向灯自动变道，基本上你在拥挤的环境下，车流比较拥挤的环境下，这个功能是不太有用的。因为台湾的驾车习惯，尤其是北部啦，这不是要站南北，但是我个人在北部习惯是、其实大部分的车子的车距保留都比较短，所以你在有的时候你要下交流道或是你要切换车道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做切换的动作。那我知道最习惯最常碰到就是当你发现、我要打右转灯或是我要打左转灯切换车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那台车子看到你加速，看到你打方向灯要切到前面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加速前进。对，所以他就开始加速前进之后，你的车辆就会判断说，哦，因为后面车辆给你的那个空间太少啊，他没办法完成这个变道，那他可能就不会切过去。那更危险是他会切过去一半的时候再切回来，这个行为的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要使用 AP 或是 EAP 的车主，请自己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打方向灯变道或是所谓的自动换道，它会有成功或失败的问题。那成功的话通常就比较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很顺利的过去。那失败情形下就是它可能会再切回来，那 你就会在后面车流上可能就看到这台特斯拉在有点类似很奇怪的行驶方式，它可能会切右过去，然后切不到一半的时候马上要切回来。这种情形我觉得在台湾的路况实际上是还蛮容易发生的，所以这个算是 EAP 打方向灯自动变道跟自动变换车道本身这项功能的一个缺点。好，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最，我个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啦，我已经把它讲完了。那接下来我要讲召唤，很多人都很喜欢召唤这个功能。我老实说啦，我也觉得召唤这个功能非常酷，非常炫，而且在拥挤的停车场很实用，尤其是台北市。因为其实台北市的停车场的确很多都很窄，那基本上特斯拉车子车宽都是属于比较宽的，那加上 有时候你可能在超充好了，超充通常会把格子做比较大，那有时候你在充电停车格好了，例如说公有停车场充电停车格，或是你去卖场的充电停车格，目的地充电站，那通常你旁边很有几率，有很大几率也会可能会是特斯拉，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停车格非常的小，所以其实你上下车是不容易，如果你的车子又在墙壁旁边的时候，这时候上下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最基本的召唤就是单纯的前进跟后退，其实以台北市来说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实用，而且我使用几率也蛮多的。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在停车场啊，偏偏就剩最左边的位置啊，可是你停进去你就驾驶很难上下车，那这时候我只要先把车子停正停好，然后把门关起来，那我就下车，然后我就当召唤让车子啊倒退回去停车格。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也非常好用，就是因为现在的电动车停车格啊，大部分都有所谓的就是这个三角锥，那有时候你一个人开车出去，你一个人开车出去，其实我老实讲，有的人是懒啊，但是有的人真的是会忘记，就是你开出你的充电停车格的时候，你会忘记把这个三角锥放回去，那这个时候召唤就很好用了。你已经确定旁边的状况 OK 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用召唤的方式把这个车辆前进出来，然后让你把三角锥放好之后再上车把车开走。基本上我相信这样子你就不会忘记放三角锥这个动作，而且呢、你也不用一直上上下下，的确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召唤的前进后退召唤基本上是真的蛮好用的，尤其是在最左边的停车格，因为你驾驶就是下不了下不去，而且有的时候你在比较难找 车位的停车场的时候，因为这种停车格反而没有人停。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多一个选择，你可以停这个停车格，而且你停在墙边还有个好处，就是你的驾驶座左侧这边基本上就是不会被其他的车子去撞凹你的车门，就是他们可能开门不小心开太大力撞凹你的车门。因为讲到撞凹车门这个，我就有血泪的教训了，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知道，就是我个人的这个驾驶座的车门啊，在前一阵子就是在外面停车的时候被撞得非常的惨，那它撞到我的包膜的膜直接破掉，而且车门直接撞凹，而且凹很大一个，那个凹的大小大概有一个10元硬币的大小，所以它撞得非常的大力，那是从对方副驾驶座撞的，从那个撞击点来看。但很可惜啊，那次的哨兵刚好没有录到，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哨兵没录到，我所有平常的哨兵都有录到，就那天那一次哨兵没录到，就连那一天的同一个时间的后一次都有录到，但是就是当下没有录到，就是非常的惨。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找保险什么的，反正我就因为我自己就吞了啦。那这边就是题外话，那接下来我要讲 EAP 跟 FSD 到底差在哪里。基本上在台湾目前 EAP 跟 FSD 两个是完全相等的，你买了 EAP 跟你买了 FSD 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目前台湾开放的功能就是以上，那智慧召唤这个功能，其实我刚刚没忘记讲到智慧召唤。智慧召唤就是你可以在户外有 GPS 搜讯搜得到的地方，有地图的地方，你可以让你的车辆自动开车从停车场的另外一端过来你的位置。但是个人认为这功能不是那么实用。第一个，你真的看不到那台车的时候，你敢用吗？你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车辆在动作，或是怎么样，就造成擦撞，或是甚至有人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不小心去撞到你的车子。你的车子当然是移动的速度很慢，而且也会注意到行人。我们这样子想嘛，假设他很聪明，但是你没办法注意到是不是有其他的小朋友或是其他的路人没有注意到去撞到你的车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我去不太会去用这个功能。这个功能真的目前为止就真的只是噱头而已。那接下来我们讲 FSD 的功能。 FSD 目前已知的两个功能，一个是交通号志识别控制，交通号志识别控制。那第二个就是市区的自动辅助驾驶，就是市区的 AP 啦。那我们先讲第一个，以目前的交通号志识别控制，目前在美国地区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就是有很多国家目前已经有这个功能。那它的功能主要是说，它可以帮你识别红绿灯。所以今天你在市区行驶的时候，那碰到红灯，它会让你无法前进。那当你碰到绿灯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要向前。那这还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那市区辅助驾驶的话呢，就是你今天在市区开启 AP 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做这个红绿灯的停止啊跟启动。就是我现在看到快要红灯了，或者剩这边有 stop sign。就在台湾的驾驶可能比较不习惯，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些比较小的路口会在地上看到一个停的字样，其实那个是停车再开，意思就是说你到这个路口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先停在停止线后面，然后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是其他先到车辆已经先离开之后，你才可以再往前开。当然台湾人的驾驶习惯通常大部分都忽略这件事啊。但其实在美国地区的话，就在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的。你看到 stop sign 就是一定要停。那像以我个人经验，就是像我是做 Uber， 好，应该是类似 Uber 啦，反正就是那个 Uber 司机非常有趣。他在旧金山开的时候，就是因为旧金山有非常多 stop sign， 所以他就很急，他就是开得很快，看到 stop sign 急刹，然后停了以后再马上就再前进，然后到下一个路口又马上急刹，然后又再马上前进。他宁愿就是这样急刹暂停急刹暂停，他也是非常尊重这个 stop sign， 纵使旁边都没有车哦。而台湾的状况基本上是完全不是这样。那基本上他们就是看到这个 stop sign 或是看到你的红灯的时候啊，车辆会帮你做停止的动作啊，避免你去向前冲啊。啊，当然你硬是要冲，这基本上这些都只是辅助驾驶功能。那另外就是绿灯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要向前。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其实这不好习惯了，但是其实不管是国外还是台湾，真的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在玩手机，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那基本上它这个功能就是辅助你说记得哎、欸、绿灯的，不管是在发呆还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好，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功能。那除此之外，你未来尤其是市区辅助自动辅助驾驶，基本上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特斯拉的 demo 影片，基本上这功能就已经是完整的、啊、可能就是 level 5。我目前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是 Level 5的自动辅助驾驶。那所以以目前来讲呢，以台湾车主来讲，你花这11万一，只要22万2的一半， CP 值可以算是非常高。而且以个人我个人来讲，其实美国已经从6000、7000、8000这样涨了一轮，就是 FSD 的价钱。那其实之前台湾价钱是19万一，那那个时候的汇率来看，通常台湾买东西都会比美国贵嘛，我们知道就是可能税啊什么之类的，通常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会认为19万一其实是相对于美金是6000块金额，那22万2其实相对来说其实应该是7000块美金的金额，因为我们知道8000块美金其实已经差不多将近24万了，但台湾其实只收22万2。那美国的 EAP 呢，其实是卖4000元，它是4000元，意思就是说它是8000元的一半，但是它是用8000元算一半。台湾呢，台湾也有趣了，台湾是用22万2算一半，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买到是比美国还便宜。为什么？因为这22万2已经其实理论上应该是相当于美金7000，当然现在它相当于用美金8000的方式帮你除以2变成11万1，也就是说你差不多是用3500美金去算回来台币的金额去购买这个 EAP 的功能。那我个人是建议啦，如果你是你已经购买了特斯拉，而且你已经是特斯拉的车主，那在9月底以前它也仅限制目前的现有车主做加购，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买 EAP 或是 FSD。 那我个人是很建议就是现在只有 AP 的车主可以去考虑花这11万一购入这个 EAP 功能。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第一个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第一个你透过这个打方向灯变化车道，你可以避免重复的去开启 AP。 第二个，你透过这个功能，你可以避免你的闪黄变换车道的时候，你的转弯灯只闪三下或是闪烁的次数不足，造成可能被检举摩托车开单风险。我个人认为光这两点其实就很值得，更不要说那方便的 AP 的召唤功能，基本召唤功能真的是非常方便、啊、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停车的。那如果你平常的行驶环境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你也觉得目前的 AP 就很够用，那当然我觉得这11万一可以省下来。因为请千万记住一件事情，不管你今天是 AP EAP 还是 FSD， 它都是跟车不跟人。所以今天你这台车你哪一天要就是你可能要不开了，或是你比较严重一点，可能有人发生事故好了，他这台车报废，那不好意思，这个 EAP 或是 FSD 的功能，纵使你可能从头到尾都还没有使用到 FSD 的功能，那不好意思，他也是跟着这台车一起被报废。那如果你还没有购车，或是说你已经订了但是你还没有交车，而且你9月份也不会交到车的话，那我必须跟你说，基本上 EAP 目前跟你无关。为什么？因为目前这11万一的 EAP 升级呢，它仅限现有的车主加购升级，所以呢你最慢最慢就是在9月30号当天你必须交车，然后你就会成为现有车主，那你就可以在当天你就可以加购这个 EAP。 那如果你在交车前你已经购买了 FSD 呢， 如果你还没有付款呢，我相信你应该还没有办法，你还有机会可以取消，你可能要重新订单，你可能要找你交车专员去处理一下。那如果你已经付款呢，我相信你就是在9月30号以前，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也不可能取消，那你也不可能就是去购买。所以说如果你在9月30号以前你是购买只有 AP 的车型，那恭喜你，你在这个月月底前交车，那你可以用11万1现场就赶快加购。那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说，这一次的 EAP 的销售方案出来，其实有很大原因也是为了冲这个交车量。我们知道就是应该说我知道就是目前呢2020 Q3 一路已经说了，这一季非常有机会会再突破特斯拉的交车数量的新高，就是在目前这一季。那他目前呢全车厂都在冲刺这个交车量，不管是台湾、美国或是欧洲或是其他地方都一样。那如果在台湾呢是比较难啊，台湾的话基本上就是现车，如果今天有现货车还没有人订的话，那你就可以赶快订购这现货车，然后再赶快加购这个 EAP。 那如果你在美国当地的话，你本来还没有想要订车的车主，嘿，这个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点可以去刺激你去购买。为什么？你本来要花8000块，现在你只要花4000块，你就可以买到大部分你需要的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可能在短期的2年3年内它都是非常飞旋，都是非常符合潮流的，因为其他车厂可能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功能。因为以特斯拉来说啊，特斯拉算是走得比较快的车厂在自动驾驶这一块，所以呢很多平价的车款，或是像以台湾来讲啊，台湾来讲的话就是你最低就是到160万，160万车辆你可以选择中含有 Level 2的驾驶的车子， Level 2的自动辅助驾驶的车辆其实不是那么的多。你虽然有一些选择，尤其是今年以来啊2020年来有开始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让你去选择，就是这个 Level 2的自动驾驶的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些车辆，那台湾最有名就是 Focus。 那但是呢，你如果要在台湾有 EAP 这样功能的车子，目前可能没有其他选择，你可能就走这样选。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豪车，它可能会有在高速公路就是打方向灯自动变换车道这样的功能，但是以刚刚那样讲的整套来说，目前你在台湾你有 EAP 这样功能的车子，你可能还是走特斯拉可以选。所以个人认为啦， EAP 在美国的确是一个冲刺刺激交车量的大好时机。那我们再回来讲割韭菜，有的人会说那我买 FSD 是被割韭菜，那我买 EAP 也许你也会被割韭菜。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订阅制我相信一定会推出，而且时间不会太久，因为毕竟这些就是特斯拉的目前的一只金鸡母，它可以一直透过软体的部分从我们这些已交车的车主身上再去收取一些金额。例如说你买 AP 买 EAP 买 FSD 啊，甚至在有些国家你还可以去买这个车辆的加速升级。那这些呢对特斯拉来讲，它一个软体的 tuning， 它一个软体 的功能开放，可是对车主来说，欸，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一个很大的改进，车主会愿意花钱去买。当然特斯拉也因此从这辆车辆身上从消费者身上再扒一层皮，讲难听就再扒一层皮。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商业模式非常的棒，然后之后会越走越广，而且我相信也会有越多车厂加入这样的商业模式。那今天的Podcast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或是喜欢我的影片，拜托帮忙我订阅一下 Podcast 或是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以今天来说啦，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我要剪辑啊上字幕啦，而且我觉得其实用这样轻轻松松的聊天的方式，让大家可能在开车或是在家里或是在运动的时候稍微听一下，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听的其他相关议题，或是你觉得一些比较想要知道的东西，那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那你们留言给我，那我就会去帮你们做一些功课， 去网络上找一些资料，或是去看一看。那根据我之前本来知道的一些资讯，那我可能就再录一个 podcast， 或是再做一部 YouTube 的影片给大家。那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我是斧头，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拜拜喽。